刘永福亲自来到安平炮台，他这一看呢，自己的守军发炮无力，不是说那大炮没劲儿，没目标太分散，所以他一皱眉，对任大奎不太满意，心说这事儿不怪当兵的，你这胡乱放炮。他拿着望远镜观察了多时，发现了旗舰山津丸号，心说你得对准他打呀，你打别的都没有用啊。刘永福来了兴致的，把望远镜交给身旁的人，告诉一个炮手，老弟你先歇会儿，我替你发炮。喂，这炮兵一看老将军亲自发炮，乖乖的把位置让开了。刘永福瞄准了之后，把炮弹装好了，告诉其他的炮也全把炮弹装好了。刘永福说，大家看清啊，那只船山津丸号的看清没啊？看清了，报告，看清了，看清，集中炮火往他那给我打，必须把他击沉，这就叫射人先射马，擒贼先擒王，集中炮火，听我令下，准备发动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，哒哒哒哒哒。要不说嘛，一将无能累死千军，这指挥官是至关重要的。这些炮弹要说都命中没有，其中有八发炮弹打到山津丸号的左右了，有三发炮弹命中了，正好打在机舱上的，刹那之间就见山津丸号呼着大火起来了。大伙一看可乐坏了，还得说咱们军统啊，老将上马一个兵俩真行，别乐，再继续给我轰，把他击沉，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。这回可好，旗舰山津丸号头一翘尾巴一沉，很快沉没在水底。其他日本舰队也不同程度的受了伤，再看日本舰队莫转船头逃之夭夭。炮台上官兵热烈欢呼，打得好，打得过瘾，围住刘永福。有的官兵就说，老将军，军统大人，这回小日本吓得后半辈都不敢来了，他知道咱安平炮台的厉害了，他不敢来了。
哎，各位，打了个小小的胜仗，不要掉以轻心，兵法云骄者必败，大家好好想想，是这么个理儿吧。哎，日本指挥官也不都是饭桶啊，我相信他们还会卷土重来，大家千千万万要提高警惕。大奎啊，任大奎红着脸过来了，大帅，你作战倒是挺勇敢，但是心太粗了，你就没想一想，原来咱们打炮胡乱的打，不能集中火力啊，这一分散了就没有力量了，你懂吗？哎，大帅，您这个以身示范，卑职明白了。
哎，别那么说，我也得学呀。
大奎啊，我对日本人比较了解，十分的阴毒和狡猾，别看他们吃了败仗还会卷土重来，就像我方才所说，千万不能马匹大意，卑职明白，命令士兵做好准备，防止他从各方面登陆。
是，
今天晚上我也不走了，我也住到这儿。
哎，大帅日理万机，能住到炮台。
嗯，今天晚上我不走，我陪着你们。刘永福没走，等命令传下，守炮台的军兵不以为然，大伙窃窃私议，怎么可能呢？旗舰都叫咱击沉了，伤兵损将，就回去他也得好好歇歇，重整人马也得有时间呢，
今天晚上哪能来呢？这何苦呢？连个好觉都不让睡，人不能离开战壕，炮兵不能离开炮位，至于这么紧张？但是军令如山，尽管心里不愿意，都得执行军务。按现在钟表说，到了后半夜两点左右，突然有个军人把任大奎推醒了。任大奎抱着宝剑呢，挎着手枪，在战壕里头实在坚持不住了，打了盹了。这军人一推他，将军，将军醒醒啊！什么事？来了，谁来了？日本啊！任大奎醒，真的吗？是我做梦？站起来就精神。接过望远镜仔细观看，靠近海滩小黑点在晃动，一个两个三个十个，呦一大片，这回看清了，日本的海军陆战队登陆了，密密麻麻足有二三百人呢。这他才佩服刘永福啊，有先见之明啊。大帅在这呢，马上禀报大帅。刘永福连盹都没打，别看六十了，就这么精神。刘永福早就发现了，一看任大奎找他来，沉住气，沉住气，咱不能无地放矢，叫他靠近一点，靠近一点，听我说，大炮打他的军舰，把他的归路卡断，登陆的叫他有来无回。是，果不其然，越来越近。在射程之内也够得上的，任大奎一声令下，开枪开炮，这顿大炮走的，把登陆艇击沉了两只，船跑了，把归路给卡断了。登陆的日本兵一看不好，掉头回去，回不去了，后边是大海。日本兵上手刺刀就准备顽抗，黑旗军马上出动了，刘永福亲自指挥，任大奎在后头跟着，冲啊！别让小日本的跑了。登陆的日本兵不到二百人，黑旗军好几千呢，那哪顶得住劲儿？一股围歼战，把日本鬼子几乎全部消灭，抓了88名俘虏，里头还有2名军曹，一个日本兵上尉。日本人也怕死，高高举着手，小眼黑都黑都的，哩啦哇啦直翻日语，也不知道说的是什么，大概是乞求的意思。刘永福告诉优待俘虏，咱不能跟他们学啊，不要为难他们，放下刀枪咱们就优待，把这些胜利品分发给将士们。然后他又把任大奎叫到近前，大奎啊，我回去了，把炮台可交给你了，大帅放心，万无一失。好，我相信你，千万不要被胜利冲昏头脑，千万不要马匹大意，日本鬼子还得会来，大战还在后面，大帅您放心，他来可能从陆地上，从海面上我这儿此路不通。好，有什么困难只管跟我说。任大奎是守住海防，嘿，打这之后日本军舰不敢露面了，知道安平这块骨头难啃。咱们再说刘永福引德胜之兵压着俘虏回到总兵衙门，老百姓是人山人海，抓住日本俘虏，那日本人长什么样还有没见过日本人的，一看跟人长得不一样嘛，哎，个小点儿，嘿，瞧这样还不服不忿，哎呀，没什么了不起的大东西，哎，别别，大帅有严令，优待俘虏，不准难为他们，他杀了咱们那么多中国人，还侵略咱们，怎么就不准打？哎，不行，那是两回事，听大帅的，大帅执法如山，违背了定斩不饶。就这样把俘虏押进总兵衙门，刘永福告诉该给他们吃给他们吃，该喝喝，做完宣传工作把他们释放。释放？那他拿起刀枪还得重杀回来，重杀回来再抓他们，他
他们回去一宣传对咱有好处，一味的蛮干不是上策，所以给他们上完课之后把他们释放了。单说刘永福回来士气高昂，台南的老百姓一个个眼里都放光。正在这时警报传来，接着一封加急电报，新竹告急，杨子云、阿火、江少祖仨人署名来的急电，新竹现在面对强敌，弹药短缺，粮食也不够用，医药也不够用，请求支援。刘永福当机立断，现在自己手边富裕吗？也不富裕，但是新竹那叫前线，说什么也得支援前线呢。刘永福往左右看了看，无兵可调，兵是不少，但谁带兵去呢？身边还离不开人，左右盘算，哎呀，派谁合适？他问手下的各位啊，你们谁自告奋勇敢奔新竹增援，谁能去？责任重大，那是前线面对强敌，谁都知道，川村警明旅团长，另外还那位亲王叫能久，都在新竹呢，日本的大兵团都在那儿呢，有点为难，说心里话还有点害怕。你说请令吧，一旦失败了怎么办呢？还有顾虑。正在这时，从刘永福身边过了一人，躬身施礼，大帅我去您看怎么样。刘永福和众将一看非是旁人，正是那位秘书又是幕僚吴鹏年，属他年轻。哎呀，吴鹏年这一请令不要紧，满营众将把嘴一撇，哎呀，不自量力呀，年轻人好高骛远，我等身经百战擅自不敢请令。你说他，哎呀，胆子不小，支援前线他请令有点瞧不起。哪知道刘永福咧着大嘴乐了，彭年呐，你不请令我也想派你去，这增援部队非你莫属啊，只有你去我才放心。大帅您答应我去了，当然我任命你为支援部队的最高指挥官，我拨给你黑旗军1000，粮草200车，弹药50车，务必送到前线新竹啊！你到那之后，跟子云将军、跟阿火等人同仇敌忾，千万要把新竹守住。余者本帅再派援军支持你。得令。感谢大帅的信任。这吴鹏年刚要接应，底下的战将窃窃私议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大帅老了？开玩笑，一个年轻的娃子，嘴巴没毛，办事不牢啊，他也没指挥过战斗，叫他去不开玩笑，把这黑旗军的精锐1000名都交给他了，这样断送了怎么办？人们不满意，瞧不起吴鹏年。刘永福看得清清楚楚的，各位别咬耳根子，有话公开说吗？难道本帅做事不公，委屈了你们？旁边大将叫徐亮，跟随刘永福多少年了，徐亮到越南镇南关打过仗，身经百战，跟刘永福不分彼此。他过了一抱拳，大帅既然如此，我有话我直说，我不怕吴鹏年将军不爱听。大帅您这么做我觉得心里没底，吴鹏年充其量学问挺高，文笔很好，吟诗作赋 我们谁也比不了。不过他是一个书生，是个文人，他都不知道那枪怎么放，也不懂得怎么拉弓放箭，更不懂得怎么骑马。我说他去指挥战斗有点开玩笑吧。大帅啊，您好好想想，这可是大事啊，军粮弹药的重任全交给他了，一旦有失，损失太惨重了。说得好，各位都说说。大帅不用说了，徐将军代表我们了，我们有点不放心，这么多人民不派，您派他万里有个一怎么办呢？我们为台湾的老百姓着想，为大帅着想。吴鹏年在旁边站着，脸不红不白的，一点愤怒的意思没有，笑呵呵听大家说。这大伙七嘴八舌头的纷纷议论，都不同意。刘勇不说好，各位啊，谁都没有私心，在这个节骨眼上都是为保卫台湾，看来你们说我用人不当。我向大家介绍一下，彭年跟随我很长时间了，对他我十分了解，大家说的不假，他是一个书生，读万卷书啊，他是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文，文笔也非常好。自从跟随我之后，所有的文书往来都是他起草，这本帅我也不如他，我也是老粗出身，虽然他是个秀才，是个书生，但是另一方面大家了解吗？有人说他不会开枪，有人说他不会放箭，有人说他没指挥过战斗，看来你们大家不了解情况啊。来吧，时间有的是，来啊，都跟着我来，彭年跟我也来。吴彭年乐乐呵呵在后头跟着，也不说话。大家穿过剑道来到演武厅，做武将的没有演武厅哪行，地势宽阔，有一个大看台，下边宽大的场子，有亲兵在这守把着。刘永福在帅台上升座，其他众将站立两旁，吴鹏年也站到旁边。刘永福说，来啊，把靶子给我摆好。这靶子是草做的人儿，脸儿是糊的纸，穿的衣服是日本兵的衣服，在几百步以外立了三个靶子。刘永福把外衣脱了，挽挽袖面，把快枪给我。有人把快枪给他了，这是从日本兵手里的俘虏过来的最新式的步枪。刘永福夸啦把子弹上上了，大家上演啊，前面三个靶子就等于三个日本兵，哎呀，看我的枪，我专打他的脑瓜啊，瞧着，啪，从一个靶子脑瓜上穿过了。有验靶的军兵高声呼喊，击中，从头颅穿过，啪，又一枪，击中，从头颅穿过，啪，又一枪，击中，从头颅穿过，三枪三中，专打脑壳。切，大伙心说这位老将军眼睛不花，真有准头，热烈鼓掌。哈哈哈哈，好，哎，我说徐将军，来给你，你也是三枪。徐阳啊，有点为难，为什么呢？他过去在越南作战也好，讲究是跨马抡刀，要讲究使刀枪得心应手。对于快枪嘛，他也使唤过，心里没底。今天主帅叫他射三枪，没办法，他把枪接过来了，重新换了靶子。两旁人在沟里头盯着。大帅，我心里可没底啊，我试试看，跨喇叭子弹推上来。对准第一个靶子，刘永福问他，你想打哪儿？跟大帅逆学。
打在你脑袋，脑袋是致命的地方。
好，
打头开枪吧。
哎，
他瞄了半天准，啪就是一枪，就听燕把子的军兵高呼，子弹从胸膛穿过，没打到脑袋，打到胸膛上。刘永福点点头，嗯，这也行。
接着我们往下看，
是
徐样把第二粒子弹推上膛，高声喝喊，依然打脑袋，啪一枪打出去了。燕把的军兵高声呼喊，
没打中，从耳边擦过。
哟，徐样这脸就一红啊。
第三粒子弹啪，不知道子弹飞哪儿去了，没打中。
砰，徐让当众出丑，把头低下了。刘永福一笑，没睡好觉吧，眼神不太好使，对不对？
我这枪法实在不行。
彭年
在，
该你的了。大伙都说你不会开弓放箭，更说你不会放枪，本帅心里也没底，当众叫大家考考你们。
就是练代码
呀，他玩绝的代码。有人把他的宝马良驹玉花葱牵到台下，再看吴鹏林噔噔噔走下将台，飞身上马，伸手把枪抄起来，子弹在腰上别着，吩咐了一声，在噼啪那边靶子又给立好了。再看他一手抓着马鞍，一手举着枪，喊了一声，击他的脑袋，啪，
击中头颅，
打准了。再看他这只马越跑越快，哇，
打第二靶子的左眼，报告大帅，击中左眼。
吴鹏年又喊，打他的右眼。军兵又喊，击中右眼。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，这就叫前压奴背手，一压当行人呐。你看我露这一手怎么样？吴鹏年圈马到将台下，甩灯下马到了台上，冲着刘永福一抱拳，大帅末将交令，站到旁边，徐将军，各位服气不服气？全服了。不服你来了呀。徐样脸红脖子粗，大帅，怪末将目光短浅不识人呢，应当叫他领兵。